愿主人平安。好，请大家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22-36节。马太福音十四章22-36节，大家请听。马太福音十四章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哥里沙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得病人带到他那里，又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谢谢主，我们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讲到题目是顺服的能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圣经所说的耶稣，我们上次讲过，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接着这个五饼二鱼使5000男人得以吃饱。马太福音第22节，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要门徒渡到海的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去。当5000人因五饼二鱼吃饱以后，收拾完零碎，耶稣就催门徒走。在这里，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耶稣为什么要催着门徒离开，但是约翰福音的平行经文在那里记着，因为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因为众人因着五饼二鱼的吃饱就要让耶稣做王，因为他们如果有这样的王，他们肚子可以永远不饿。当然耶稣不愿意被这样的人推选做王，他也不愿意门徒参与他做王的事件，就催他们离开。我们知道门徒一旦离开了，就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叫众人散去也就比较容易一些，要不然门徒在那里，这一个团队在那里，那些会众就不愿意散去，就要用在耶稣做王。所以耶稣很有智慧的，让他的门徒跟随他的门徒首先赶紧离开。圣经记载说，当众人散去以后，耶稣就独自上到山上去祷告。我们从这里要看到耶稣需要祷告，因为耶稣他是具有完全的人性， 我们知道人作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都需要借着祷告从上帝那里得到支取能力，能够面对这个世界。耶稣他百分之百他完全的人性也是需要借着祷告，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这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争论，就是耶稣的神人二性，在今天的经文里很清楚地给我们启示出来，耶稣他具有完全的人性。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很重要，因为耶稣他完全，只有他具有完全的人性，那么他在地上的日子所受的试探就是真实的。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性，他所受的试探就不是真实，他所受的逼迫也是真实的，他所受的鞭伤也是真的。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他会疼痛。作为耶稣作为完全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的痛苦也是非常真实的。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相信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担当我们的痛苦。耶稣也会在天父那里为我们祈求，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与我们一样经受了这一切的难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与我们一样，因此我们就有盼望。也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他上帝让他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在世界上真正的做成了人对人的救恩。这个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死是真实的，因此这个救恩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基督教不同于世上其他的任何宗教，因为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有真正的救恩。这不是说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教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说啊，只有基督教里面才有真正的救恩，就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宗教。基督教有真实的救恩，不是我们说有就有的。如果基督教没有真实的救恩，我们说有也是没用的。基督教有真正的救赎，有真正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真实的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他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他成了人的样式，却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因此这件事就是上帝为世人所做成的救恩。因此我们说唯有在基督教里面才有真正的救恩，因为任何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人为别人死在十字架上，为别人去死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山上祷告，他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那时候门徒却在海中的船里。圣经说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我们就看到门徒在海里的行船是非常的艰难，他们行的是什么顶风船，所以他们摇橹非常的辛苦，而且船前进的非常的缓慢。到了夜间四更天的时候，他们才行了10里多点的路。我们要想门徒如此困难的行船，是因为他们要去一个确定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不是他们能够改变的，是耶稣基督为他们定的要他们去的地方。如果他们能够乐意改变，他们稍许掉下船头就不可以不走顶风船了，可以很顺利的到个地方先去避避风，然后看 风势顺利的时候我们再走。但是当如果他们不顺服耶稣，他们调转船头，那么虽然容易了，但是他们就没有行在耶稣要他们行的路上。虽然他们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在他们困难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他们那里去，耶稣往他们那里去，却带给他们惊慌甚至害怕。我们知道虽然行顶风船很艰难很困难，但是对于渔夫出身的门徒来说还是可以应付的。现在门徒看到一个在海面上行走的东西，我相信他们没有认出是耶稣，因此他们就很害怕。他们门徒认为他是一个鬼怪，所以他们害怕。圣经记载说他们非常惊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一个能够在水面上的行走的肯定能力要超过他们。他们在船上都行船都这么困难，在这么大的风浪中有一个在水面上行走的，他的能力肯定大于他们，所以他们就害怕就惊慌，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第二十七节我们看到耶稣连忙对他们说，耶稣看到他们的害怕，连忙向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我们相信那些门徒听说是耶稣基督，听说是他们的主，他们的惊慌和害怕马上就消失了，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他们看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相信他们的主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具有在海面上行走的能力，所以他们很快就把害怕和惊慌拿走了。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彼得就是一个总是要比众人更走多走一步的人。彼得他一旦脱离，他不害怕，一旦脱离了害怕就想有一个新的尝试。第二十八节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是彼得的一种个性，他要体验那种能力，他希望自己像耶稣一样。当耶稣答应了彼得的请求，对他说，你来吧，彼得没有犹豫，真的下船并在水面上走，他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后来圣经记载说，因见自己身边的风浪太大就害怕，一害怕他就要往下沉，在他沉的时候他喊叫耶稣说，主啊，救我。我们相信这时候他已经 走到离耶稣已经不太远的地方，所以耶稣 伸手就把他拉上来，把他救了上来。圣经记载，当耶稣和彼得上了船，风就住了。我们应该记得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和二十七节也记载着一件耶稣在船上的事情，也就是耶稣在船上，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耶稣在船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海起了暴风，这个暴风来得特别快，而且来得特别大，甚至船要被波浪淹盖，门徒就害怕了，门徒叫醒了在舱里睡觉的耶稣，耶稣起来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虽然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没有看到耶稣，没有看到记载耶稣斥责海和风，不过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神迹发生，要不然风还在刮，为什么他们上船风就住了？只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个神迹。我们看到第33节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讲到。现在我们先来看第34节到36节。34节到36节很简单的记载了耶稣在格尼撒勒下船以后在那里所做的事。当耶稣在格尼撒勒下船以后，圣经简单的记载有一个人认出这是耶稣基督，他们就告诉周围的人，那些有病的人都来到耶稣跟前。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广泛的被流传，只要能提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有人会带着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而且我们看那些病人没有求耶稣要医治他，只是很简单的说求他们摸耶稣的衣裳坠子，只是要摸摸耶稣基督衣服衣裳下面挂的坠子。圣经说他们一摸病就好了。我们就看到耶稣他行神迹的能力，真的我们凭我们世人凭我们人来想，怎么也想不到他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耶稣就是有这样大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经文所说的内容。现在我们让一起来看神迹的目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许多神迹，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耶稣行神迹的事情。我们特别在上次讲到人们非常注重非常关注耶稣行神迹的结果，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注重耶稣行神迹的结果，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因为耶稣行的神迹可以立即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质量。如果你是个有病的病人，整天早晨起来哼哼哈哈，晚上睡觉睡不死，你的生活质量就很差。到耶稣在你身上行个神迹，那你的病好了，你的生活质量马上改观，精神马上就有力气。所以说人注重耶稣神迹的结果，这是很正常。我上次讲到说我们不要注重神迹的结果，但是我怎么说人们还会注重神迹的结果，因为神迹的结果对我们影响太大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如果耶稣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行神迹，那么耶稣上帝就应该不断的一直的在这个世界上行神迹。上帝爱人，上帝爱他的儿女，爱他所拣选的人，那么他神如果行神迹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过的质量更好，他就应该一直行神迹。因为耶稣神行神迹的目的不是这个，耶稣神行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他是那位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要把更好的赐给属于他的儿女们，那更好的就是不是今世的，而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看这是船上的门徒，这些船上的门徒虽然他们也享受到耶稣所行神迹的结果，风 进了，封住了，他们行船很容易了，这是神迹的结果，他们享受到的。但是他们也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认识到这位行神迹的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第三十三节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船上的门徒对耶稣的一个完全的认知。他们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他们的心里的眼睛是被上帝打开的，他们因着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他们看到神迹后面的那位上帝。耶稣行神迹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是我们可以享受他的结果，但是不仅是为了我们享受神迹所带来的结果。第三十三节，船上的人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才是耶稣行神迹所需要的，所需要达到的果效，也就是耶稣所盼望的结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配得一切的敬拜，他也配得一切的荣耀。不过耶稣，主耶稣一次一次的行神迹，他不是在那里为了得到荣耀，他不是在那里，不只是在那里为了使自己得到荣耀。耶稣所行神迹来证实自己是上帝儿子的身份，证实他自己是上帝儿子的身份，更重要的目的是告诉人们，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被钉死的时候，是有真实的果效，这个救赎是有真实的果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次一次起神迹，要将这个真理彰显出来，为了使人们能够相信上帝所成就的救赎是真真实实的，是我们真的可以得到的，使我们一切真相信的人的罪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位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死被赎了，因着我们的罪被赎，我们在父神面前就会被称为一个义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到父神那边，要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到父神那边，这点就很重要。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普通但是没有犯罪的人，他在十字架上只能替一个人去死，他只能够赎一个人的罪。所以正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彰显了他具有上帝的大能，因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能够救赎一切相信的人。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一次一次行神迹，一次一次要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目的。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那位荣耀的上帝，他不需要来证明，要让我们去荣耀他，他只是为了我们能够相信这个救恩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有效，他需要做这样的证明。所以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有完全神性和完全人性的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人的头脑怎么也想不到，在一个个体中他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启示我们，我们基督教的救赎里面就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完全神性和完全人性的人来为我们成就救恩。圣经也这样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耶稣 就是一个具有完全神性和完全人性的人。也只有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所以他可以做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没有一个人他既是神又是人，所以说你是人，你只能够做人的中保，你不能够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你作为一个神，你很难认同人，只有一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他才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唯一的中保，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就将所有罪的人从罪中，将罪人可以从罪中拯救出来。上帝就会重新接纳信耶稣的人，称他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可缺少的，耶稣基督也是实实在在的带着这个两性降世来到世上。所以耶稣基督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我们可以确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真实的，这个救恩能够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圣经启示了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圣经已经把上帝所成就的救恩清清楚楚地启示给我们了。那么没有一个人在上帝审判的时候说我不知道，上帝你已经为我成就了救恩，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真实的，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不知道，上帝你为我准备了这个救恩，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神面前，我们就没有任何这样的理由。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这我和大家就看到神迹是为了启示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神性，让我们借着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实实在在的。下面我和大家分享第三个点，就是顺服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航船能够一帆风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啊，我做什么事事想尽成，想做什么什么事都成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既然我们人生无法一帆风顺，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在人生的航船遇到了风浪的时候，耶稣基督能够来到自己的船上，使风浪平静下来，让我们人生的目的能够达到。我们许多人也希望能够像彼得那样有能力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所以我们不但希望有神上帝的神迹在自己身上发生，可以使自己度过遇到的难关，解决自己生活面临的困难，当然我们更喜欢自己有行神迹的能力像彼得那样，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这些都是我们所盼望我们所希望的。当我们希望这些神迹临到自己，当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具有行神迹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圣经中的关键词句。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前提是彼得对主说， 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所以关键是彼得请求主要行这件事，而且更关键的是主对彼得说，你来吧。因此我们知道彼得有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是主说了你来吧。所以我们看到行神迹的能力，至少在这里看到彼得行神迹的能力有两个，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问主，我能不能去。第二，要得到主的回答，主说你可以来。因此我们不要看了这段经文就认为只要我有信心，我就能像彼得一样在水上行走。我只要有信心，我想病得医治就得医治，我有信心，我想什么问题成就就什么问题成就。没有，你要信，首先你要问主，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你要知道当主说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要建立在这上面，那时候你要做的事就能成就。门徒在行船艰难的时候，主耶稣能够来到他们的船上，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行在主耶稣要他们去的这条航线上路上，因为他们是遵照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是往那边去，行在主耶稣要他们走的路上。现在许多时候也有不少的人不求问主，我可不可以这样行，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也不询问主，我做这样的事情你喜悦不喜悦，也不去听主上帝是否同意我们做这样的事，只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心意，自己的或者说基督徒只凭着自己的信心认定我做这样的事上帝就会把异能能力赐给我。当我们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的能力不会给我们，所以结果不但没有显明自己有行异能的能力，反而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情。到这样的教会你一进去，首先他说你的脚有长短，然后给你治长短脚，然后一定你的脚长短脚一定能治好。他就是凭自己想象我有这个能力，然后就所以说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情。什么可笑？每个人到他教会都是长短脚，就很可笑。这样必然会使那些在信仰当中信心比较软弱的人跌倒。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安排设定了一个人生的航向，甚至我们连想都不想这个航向这个方向合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坐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就认定我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这里，就是往那边去。但是在往那边去的过程中遇到了风暴，遇到了难处，就希望耶稣基督赶紧来到我的船上。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祷告。我已经设定了我的人生目标，遇到困难了祷告上帝啊，来救我，来帮助我。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你设定的方向，你的目标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是不是上帝赐给你的方向。 如果你没有前一步询问，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行在上帝所为自己所设定的路上的时候，你遇到困难，你求上帝，求了也不灵。有的人说我求了不灵，不灵我不信他了。啊，你不信是你的亏损，你求了不灵是正常的，因为你没有行在上帝为你设定的路上，你求当然不灵，你不信他是你更大的亏损。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不要随己意，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特别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要首先要想到，我做这件事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不是上帝在我人生活在世上他给我的托付，是不是他给我的使命让我这么活。然后我们才遇到难处，我们才有祷告，才要求上帝的帮助。有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家可能一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经常的强调这段经文，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但是我们把最重要的必须有的却忘了，那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样的人是爱神？圣经在下一节第29节马上就告诉我们，在这一节也说是按他的旨意被造，在下一节说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人就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我们的在世上生活，我们没有定义效法耶稣基督模样，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就不要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也是这个道理，圣经的启示是一致性的。我们能够得上帝的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神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是行在上帝所设定的航线上。如果没有行在上帝为你设定的航线上，我们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人，我们是一个自己设计自己、自己安排自己、自己按照自己行事的人、定方向的人，就不会是万事互相效益叫你得益处。当然我不是在这里说，如果说你没行在上帝的旨意上，如果说你自己安排我就不顺利了，我没有这么说。你可以很顺利，你可以是顺利的，不会永都不顺利，因为上帝对整个人类他是有普遍恩典的，你在上帝普遍恩典中你也是可以顺利，但是你没有进入到上帝特殊恩典之中，没有进入到上帝特殊恩典的祝福中，你就没有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唯有你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你才是特殊恩典中的人，你才会得到上帝特殊恩典的祝福。那么上帝特殊恩典祝福的人一定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现在又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自己行在上帝的旨意上？我怎么知道我安排的人生航线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很具体的问题，答案很多， 你到有的教会，别人就会教导你，你祷告，祷告就明白了，你好好祷告，祷告你知道上帝要你怎么做。到有的地方去，有的教会他就说，你寻求，寻求的一定寻见，你寻求吧。这两个方法都很简单，你祷告，祷告慢慢你就明白了，是明白了，你寻求慢慢你就寻到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明白了，你寻到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说寻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不见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根本无法明白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那就不是基督徒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和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对于我们改革中的教会来说，明白上帝旨意的最有效也是最唯一的方法，就是上帝的话，就是我们手中这本圣经。你要明白上帝旨意吗？你好好读经，好好看经，不要说啊哈哈，胡牧师说了，就在圣经里。今天早晨起来，我啪翻一页，啊，一句话，哦，上帝叫我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翻到某一页圣经，跳出一句话了啊，我明白上帝心意了，上帝叫我做什么？或者你说，哎，我不会拿一句话了，我知道这叫断章取义了，我会看一段经文了，也不是。上帝的心意启示在整本圣经中。那我什么时候能明白？的确我们不会一下子就明白，你要努力去明白，你就要努力读经。你对圣经的真理明白越多，你就越清楚自己人生的路。你明白的越多，你对自己人生的路，你在地上要干什么你就越清楚。你明白一点点还是模模糊糊，明白多一点你清楚一点。如果说但是没有人能做到你能完全明白圣经，那你对自己人生的道路你是清清楚楚。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能说我能全部明白圣经，但是我们能可以比一天比一天明白的更多。所以说你对你人生的路你一天会比一天更清楚，你就能够知道你要在地上如何行，如何生活，如何走自己的人生路。这个路是上帝指引的路，如果你走在这条路之上，你顺服这条路不一定是你愿意的。不要我说到这里啊，我马上就到，我当然我也就是有的时候上帝指的路就是你不愿意走的。你要知道你明白上帝话了，但是哎呦，上帝叫我走这条路，但是我不愿意走，那等于不明白，对不对？啊，上帝给你指条路，往东走，你说是挺好，是上帝路，但是我就是喜欢东偏南一点，那就不是上帝路，偏南一点就不是上帝的路。所以，不但明白了，你要顺服。我再不愿意，我也要走在上帝指引我的路，我要顺服。顺服很困难，走在这。没有干不是甘心乐意的走，你就会走得很困难很烦恼。那时候就要祷告，那时候祷告就一定有果效。你说我走在你的路上，但是我很困难，我不愿意走，你祷告上帝啊让我愿意走，那有效果有果效。你不要说我选一条路我愿意走，走上去了遇到困难上帝来帮助我，那个祷告没果效。你走在上帝路上你有困难，你不愿意走你有困难，你祷告有果效。所以当你行在上帝路上的时候，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在世人看来可能是好事是善事，也可能是坏事是很不好的事，但是只要你行在上帝的路上，你就可以大胆放心，你知道这一切所发生的一切事，万事互相效应， 叫你得益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你、认识你、遵循你的话语。求你赐能力，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走在你所为我们指引的路上，做一个讨你喜悦、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